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家今天可有客人来哦。
啊，谁呀？
小万，小万说今天要到我们家来，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这个都这时候了还没来啊。
哎，东莫，谁要来啊？
小万嘛。
啊，那个小万啊。
对啊对啊对啊。
你是说那个疑问小子啊？
没错没错，他就是有疑问要到我们家来嘛。其实啊，
老爸你得小心哦。
啊，
没有关系了，他只是一个求知欲望很深也很有求知欲望的一个青年了。不过他的问题是很有挑战性的，可是他的那些问题呢，都是在于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困惑哈。如果能多了解一下现在的年轻人脑袋瓜里头想些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福传工作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一些年轻人呢，好像觉得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说他来跟老爸聊聊，我们也从旁学习一下，应该可以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才对。
嗯，对对对。如果能够结合我们年老的一个生活经验，智慧，再加上年轻人那种干劲、冲动的干劲，对复传工作的确有加分的作用哦。
对嘛？所以今天他说要来，我一口就答应了，绝对不拒绝。哎，
哦、
不过有个问题我得先问回啊，老爸啊，为什么每到了节日或庆日的时候，这福音好像好短哦？今天的福音只有七行，
短。含义深就够了。
要
长话要短说啊。
哎、是
他主要的告诉你说，今天的福音的标题讲是天主圣山的奥秘。那就真的来讲，你能够体会到，因为短的福音的时候才能知道，在前面已经陆陆续续的把它浮现出来了。
嗯，
那这个要点集中在这里。就像我们以前练国文的时候啊，那课本很长，对不对？后面来个提要。全文大意是什么？
嗯，
就把大意集中在这里。
哦，是。哎啊，老爸，等一下，哎，大哥，小万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别按了，别按了。哎，来来来，小万，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哎，刘伯伯，您好，周末，嫂子，您好。
好好好，来来来，哎，来这儿坐吧。
哎，
我告诉你，你今天来可是对了，因为今天呢，我刚才还在跟老爸两个在讨论这个有关天主圣山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顶适合你的挑战性格了。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天主教徒，但是因为小的时候灵洗啊，所以事实上对教义的了解实在是很有限。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非得在我们家吃饭不可了。哎，媳妇儿
啊，
哎，我们今天做什么菜招待
小万？好好好，你们两个慢慢谈，你们三儿慢慢谈，
就看你
去变烧饭啊，
就看你变啊。好，来提你的问题。
很抱歉，刘伯伯，今天很冒昧的突然跑来，是这样，
欢迎欢迎。
哎，是这样子啊，因为我知道天主圣山，我知道三位一体，但是呢，我不了解的是这三位一体到底是哪三位，他们的名字有没有一个独特的名字这样子？
有啊，你看天主圣山哈、啊，
嗯，
在新约里面才出现的，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没有出现过。
对，
旧约里面只是说归一切荣耀于天主。
啊，
那就天主出现
是，
那么没有显现出这个圣山来。圣山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耶稣临洗的时候。
经文里头有写吗？
有。
哦，
耶稣临洗的时候啊，不是说有一个鸽子要关照下来，有鸽子停在耶稣身上面呢，那就圣神呢，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么这个就是天主的声音，跟圣神的降临。加上耶稣的本身，三个合在一起，那天第一位就是天主，用声音来告诉我们了，他存在了。第二个是耶稣，他是人，现在我们面前了。第三个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圣神降临，象征的鸽子了。
而且这鸽子下的时候还带着一道光，
光照下来，
把整个耶稣跟施洗者是照在这个光辉之下。
OK，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圣山就是天主耶稣圣神。
对对对对，这是第一次出现，后来也有又出现过，是不是？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神也出现了啊。 耶稣显圣灵的时候，天主也出现了声音呢？
嗯，怎么说？
耶稣显圣灵的时候，在山上的时候，不是现在仍然有光吗？这是爱子，你们要听从他，是我最爱的。
在山原祈祷的时候，
那又第二次出现了。
嗯嗯
啊，所以他陆续的出现。
那请问，如果三位一体是这样子的话，他们有没有大小之分呢？有没有谁大谁小，或是有没有所谓什么位格啊、体格？我不知道，因为先前有些道理老师在讲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好奇怪。
那我们现在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啊、
嗯，
因为这个解释问题的好多种。
嗯哼，
那一般呢，大采用什么？采用希腊的那个，它数学，
嗯、
啊，就是三角跟几何的原理来讲。
嗯、
啊，因为这个。我们有教堂的各种建设都是根据这个数学的原理来的，对，几何三角啊，就建筑上面有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用三角形来讲的时候，他就说，还三个点，
嗯，
啊，就一个变成三个边，对不对？
对，
就这个三个点三个边啊，那么这就是圣山。第一个角，比如讲是天主，啊，
嗯、
那么他两条曲线过去的话呢，
对，
换两点，
一边
是耶稣，一边是圣神。那就天主包含了这两个三角里面，一个面是有一个点开始，那耶稣那点出来的时候也是两条线过来，一边是圣神，
一边是
天
主，
那也就是说他们合起来是一个三角形，那这角转来转去你分不清楚，他们位格是一样的，因为每个角度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大小
之分、没有大小
之分，对，这个三角形它是一个所谓的等边等腰三角形、哎、所以就是它的大小是相同的、
好，另外一种解释，有人用蜡烛来形容它、就蜡烛本身是形体，对不对？它点上了以后呢，有光有热、三个合在一起它还是蜡烛，所以有的用太阳来比也是一样，太阳有人有光有太阳啊，那我们感受的时候就讲那是太阳、
所以我们朝拜的不是圣山，而是天主。
就天主，
对不对？是这样子讲吗？
对，天主它是合一的，
哦，它是一个集合名词。
对，
哦，它集合了这三个
圣人。
OK，
它有这个说，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宗教所讲的，我是本尊有分身出去的，
不是这样子的。
它不是，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格、每个人有一个角，有位格，对。那它的功能性不一样，它也分轮流次序的到人间来协助。
那像玛利亚这些而后成为圣人，他是圣神吗？不是，
不是。
圣神是什么呢？因为圣神非常的抽象，
圣神是无形的，
有名字吗？
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天主有名字，
天主
亚威
有名字，
耶稣
有
出生，所以 也非常清楚。但是圣神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哦，就是蛮
特别的，他是隐藏式的，抽象的。
嗯、
那么，所以你看他后来第二次出现在五旬节出现的时候，他是，是火的形状，火色的形状，有风的声音，就代表他出现。所以他就说，都用比较抽象的形象。来给你们，不是鸽子，就永远是鸽子的形状。它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面貌出现，而实际上它是无形的，你看不到的。那要用什么？用我们的心去感应它的。
它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哈，
嗯、
天主还有耶稣，再加上这个圣神，他们的集合名词称为圣三，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
集合名词，
天主圣上，
我们可以说它是圣，它这个所谓的它这个圣三呢、我的解释说，它是圣人的三位一体，的一个集合体，
对，所以它一定我们在讲是真的讲到是天主圣三，要把
天主圣三、就是包含的这三位是在一起的，
这个真的是想很抽象，很难懂一件事情。
那他们三者的关系呢？如果天主跟耶稣是父子关系，那么。耶稣跟圣神是什么关系？
耶稣跟圣神是耶稣分出来的，跟天主分出来是两个
角、
两个角，是耶稣跟天主同时指挥他的，同时给他力量的那个、
蛮特别的哈、
据说这个天主是无形的耶稣，那么耶稣为了要救赎世人，借着人体，
有形的天主，
借着圣母玛利亚
投降
降生成人，所以他有了形体，本来他是一个没有形体的东西、
嗯、
那耶稣回到了天上去之后，回到了父那里去之后，他恢复他的指挥全能、
嗯、
恢复他天主的能力，可是人间的事情没有不能没有人来指引，所以他就派了圣神，那他的圣神可以说是一个精神力量的指导，那也可以说是他在人世间所定下的很多的这个诫命规矩、
嗯、
啊，你要依照这个去做，那他在旁边不时的以他的一个这个
智慧
来指引你啊。
可是圣神看不到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天主求、
嗯、
可以向耶稣求、
嗯、
OK 这是很具象的、嗯、但是圣神比较不具象，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对，那我就是就比较很难说 OK 我对一个没有名的来祈求。不过
我们祈求这样讲，求耶稣天主派遣圣神降临啊、我们是用这个口气来讲的，求他派圣神来，那么他是无形的被派遣者下来的、
嗯哼
哼啊、那么常住在我们的人世间里面的、啊、所以我们常讲的最简单讲，我们是身心灵三个部分，对不对、
嗯、
形体思想跟最后人的灵感，它属于灵的部分、啊、
所以我们在刚才小万所提的这些个问题、啊、我想是应该是讲，我们可以从透过他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新时代的年轻人呢、啊
嗯，
他们对于这个我们教会的很多教义的解释，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疑问呢、啊？你像他提出了很多我们在一般来讲我们不会提到的所谓的一些名词，但从他嘴里都听到了。我想这也是真的，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哎，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一下时下的年轻人。有疑问的年轻人比多么的这个有疑问的年轻人呢，他们都想些什么东西？
本来在宗教上来讲啊、
嗯、
这个是天主圣山是信德的结晶
哦，
要用信、
嗯、
就它就存在，对不对、
嗯、
但是王现在来讲说很容易去了解它，为什么？比如讲我们现在喝咖啡都是三合一的，是冲泡咖啡，
对，
三合一怎么来的呀、嗯、我说应该有天主圣山灵感来的呀，对不对？你看在里面、啊、我们叫它咖啡泡一个咖啡嘛，先泡下来，
对，是一个统合名称，
统合名称，
对，
但是咖啡里面
有咖啡粉，有奶精，
有糖，对不对、
嗯、对，
分开来，
对，
有三个东西合起来就是咖啡，
对，所以没有人说我去泡奶精，我去泡糖、哎、就是泡咖啡。
小万你真的好聪明，一点就通了，就会
了。所以你看生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有这么多的人、
嗯，
让你去接受，尤其是以后来就什么，哎呀，泡沫红茶的红茶的包的奶茶包就是也有了，对吗？
嗯。
现在呢，什么生力汤也有了，都三合一，三合一东西很多出来嘛。
嗯。
这三合一的观念哪里来的？就我们天主圣神灵感出来的。
嗯。我有想到一个三合一
啊、
嗯嗯，
夫妻两个加一个婚外情。抱歉，
哎，那这个是。
这是
圣神就跑出来了，
这个
下次有机会就可以再请教刘伯伯这方面、感情这方面的问题，因为
如果
觉得这门困扰，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中间再加上一个婚外情、嗯、这个时候圣神可能已经离开了，
因为怎么样讲，因为根据我们来讲啊，那不是合一
啊，
你婚外情进来了，那另外一个一定跑掉了嘛，你能同时接纳两个吗？
为什么不能
接受？
哎，
因为
我可以爱一个小孩，我当然可以爱第二个小孩，爱怎么能够说不能够分割呢？
小孩是可以，但是如果婚外情的话呢，在我们圣经上来说，亚当太寂寞，配一个夏娃给你，两人合为一体，所以是合一的，
对，
所以在婚姻中间很奥妙啊。为什么那么多人找到呢？
嗯哼，
如果有婚外情的话呢，那就是你没有找到真正的夏娃。
要找到真正的效果。可是如果说纯粹的感情而没有身体上面的亲密，这样子的感情，这样的婚外情是可以的吗？教会容许的吗？
耶稣不接受。
我爱一个女人， 对，那她可能已经有先生了，可是我爱她、爱错了吗？
错了。耶稣告诉我们说啊，不是肉体的上的行淫，对不对？想都不可以想，他的规律很严格，他新的实践里面解释啊，你连想就意淫，
嗯哼，
意思想的
对啊，可是不是意淫呢、啊啊、而只是想要去关心他或者是彼此的关心、
啊、那你说我超越了男女的爱、
哦、
我帮助他我关心他可以那是受赞美的爱因为你是给人家嘛、
嗯、
你很超然嘛
对
如果说我喜欢你、
啊、
我是说精神上想拥有你、
哦、
那也是犯了我们世界里面的新约的戒旧约是没有这样这么严格的规定、嗯、新约是严格连想都不行
一个是第六戒一个是第九戒、嗯、哈第六戒勿行邪淫第九戒勿怨他人其实勿怨他人其实就是一个在想、
嗯、
那刚才老爸的解释就是说如果超越了男女的这个所谓的情爱的部分的这种关怀是被容许的而且是神圣的但是如果在关怀的同时自己意念当中曾经有过那么一次甚至你只有一次这种想法说哎，我如果能跟他怎么样怎么样一下那这个就是犯了罪了这个是不被容许的啊。如果说你是、啊、他嗯，比方说他受到先生的怎么样的或者是受到国家
的
不好啊，然后你去关怀
他
帮他去帮他去比方说你帮他进入到教会里面寻求到另外一些让他从教会里面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对他的心灵上的帮助然后进而由他又感化了他的先生哦，这是你的功劳一件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哦、
有了什么样的其他的非分之想这是不被容许的、
嗯、就是说我们来讲爱是完全的给就像耶稣给我们一样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爱了人家
对
啊，想帮助他
对
为他好
对
我们全牺牲的去帮助人家
是
那是值得赞美的呀
对啊但是女方可能不这么想女方可能她也觉得她要放感情但是就可能是要以身相许的可能比如说我们很热心的去关心他、
嗯、
然后去帮助他当然我们也放了感情但是人是感情的动物嘛女孩子呢她也可能这样子相对、
嗯、
那就觉得说好像会不想分开了对那似乎就已经逾越了那一种只是纯粹朋友的感觉
这个时候就要拒绝了就 要脱离了
拒绝
嗯
其实会难过一段
拒绝是个美德因为你不要让人家陷了一身如果你就是自己没有表示那是等于说你无形的诱开一个警给让人家就跳下来、
嗯、
是你诱人家犯罪
可是对方会难过啊
难过是
一
时
的
难过
是
一时的、嗯、
本来人生的经历中间就是由难过中间找智慧解决啊
是
有了难过你才会有所体会有所体会你才知道如何去抉择但是如果你的抉择是说你为了怕他难过然后你接受了那这是一种罪过好那你要怎么去把他讲醒了说我们仅止于此不要有其他的想法你有任何的困难找我都会无条件的帮你做但是你如果有任何回报的心那是不被接受的好你可以用除了感情之外的其他的回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如果涉及到感情涉及到这个灵与肉的问题这个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这个是私有的欲望、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大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讲到的圣神的工作的力量嘛、就是、
所以这个圣神会在我这边有发酵出来吗
会发酵会有声音
他会告诉你、
啊哦、
因为你当你迟疑的时候就圣神的工作当你怀疑说我该不该啊、有那思考是你身上的工作、
哦、
那这时候工作是这样子
这样、
啊、他提醒你、啊、这个火苗烧起来了、
嗯哼
啊、照亮你的你的内心良心了、
嗯
啊、但是呢如果你的欲望
盖住了
它、
嗯、哼
是那这个火就灭下去了、
哦
啊、那就变成说你的私欲战胜了我们的良知、
嗯哼
啊、那圣神就退避了、
哦、所以圣神事实上是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的嘛、只是我通常是以为它是一个良心或者是一个良知的、
嗯、
一个良知的声音事实上它是圣神的声音
是圣神的声音、我们常常说为什么在宗教不叫佛教也好什么也好都想说要内观
嗯哼对
这观自在
嗯哼
要这个是懂得我们这里临死的时候就临死前不是就说多点要怎么要就说那个时候叫人要死的时候就讲到回光返照
对、
啊、回光是回你的眼光目光、
哦、
去照亮自己、
哦、
因为我们老是看别人嘛、啊、看别人的时候不管是怎么样我说哎呀我都是为他为他为他好但没有回过来看你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啊
嗯、
我们也常常指责人家 啊，他不对，那不对哦。如果说你今天你变成第三者，同别人有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指责人家，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破坏人家吗？我们会指责人家。但连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回光返照自己的内心。
嗯哼，
啊，圣人在里面发光，我们不去看他，我们受物质的诱惑，啊，受他美色的诱惑，受他感情的诱惑，慢慢慢慢的，我们的原来的原有的理智，就灭了。
也就是说，圣山这个时候他被你的这个私欲盖住之后啊，他就不会再显出任何的这个火苗，或者是他不会再，他不会成为你良心的一部分了。可是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只要有一点点缝隙，他立刻又会的火苗窜出，希望说能够再照亮你。哦，那如果说你经过数次的挣扎之后，还是私欲战胜了他，那他就会退出了。
那我怎么知道现在一个声音它是我良知的声音呢，还是圣神的声音？我怎么样去分辨？我怎么知道这是天主告诉我的话，还是只是我受教育的一个伦理的良知呢？
对，本来这是合唯一的
啊。
我们接受了很多知识，我们辨别是非，
对，
你靠它辨别是非，靠你的理智嘛？
对，
是理智知道，那理智怎么知道呢？哎，因为我接受很多知识啊，那我们知道这对的，这是不对的。像买东西啊，这个是便宜的，这是贵的，我们很容易分别啊。但是有一天啊，遇到连你自己的都不能分别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时候你就要静下来祈祷一下，天主啊，啊，冷静下来，是不是看能不能冷静下来去了解，听内心的声音？
是。谢谢谢谢。
其实他的这个疑问呢，我们是可以从这个礼拜的读经一里面，我们可以看，可以从当中去做一个了解哈。你可以仔细听一下哈，这是出谷记里面的记录哈。那个时候，梅瑟清晨起来，照上主的吩咐，手中拿着两块石板，上了西奈山。上主乘云降下，站在梅瑟身旁，宣告上主的名。上主从梅瑟面前经过时，大声宣告说：“我是上主，上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不轻易发怒，富于慈爱和信实。”梅瑟急忙伏伏在地朝拜说：“上主，如果我确实在你眼中得宠，求你与我们同行。这人民固然执拗，但是求你宽恕我们的过犯和罪恶，让我们做你的子民。什么是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一些违反了教义里面，就是梅瑟所拿了这两个石板里面所记的这些十诫里面的这些罪过啊。因为我们再看今天的若望福音里面是说，那时候耶稣对尼科德摩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丧亡。那么这个所谓信他的人，就是信他所归戒的归下的各种诫命的人哈，不至于丧亡。这个丧亡包括你精神的跟肉体的死亡，反而获得永生啊。因为天主派遣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没有信天主独生子的名。所以在这些的这个言语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说，你信天主，那信天主信他是什么呢？信他是来救我们的。他救我们的做法作为在哪里呢？在他的这个后三年的这个整个的传道的这个所显现的圣迹也好，所说的话也好，以及所定下来的各种诫命。我这种说法，老爸你有什么？
对，这个理由很简单，我们生活里面啊，我们在讲要求心安，是不是？
对。
那如果说你做任何事情你感觉到心里很平静，那就是天主圣山在里面工作了，我平安了。所以耶稣为什么一直强调说愿你们平安平安，那平字上面两个点，十字架上面一横天平嘛，平是天平的形状，两边啊，一边是给你自由，是吧？一边给你爱，那么现在我们你犯的是毛病啊？
自由大，
为了自由大的把爱的这方面就忽略掉，翻过来了。所以这个平用十字架做基础，要用爱做基础啊。那你怎么体会的爱呢？那就是说我 能不能像耶稣那样子爱世人，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给。那不是有失意的哦。
对。
如果有失意的话呢，那我们就好像在窃占了某些东西，你会感觉到不安，不该得的你去得就不安了。啊，所以那个你所提的那个问题是你不该得的。啊，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二人合为一体。合一的，我刚才跟你讲说，为什么讲这肋骨的问题呢？因为就是说，我们引申比较好笑一点来说嘛，啊，那一根的尺寸，
跟你原来的尺寸合不合呢？
合不合？合的话呢，哎，
刚刚
很美满，所以你爱你肋骨，这个骨头就是你的爱的时候，爱的象征的合。如果说这个骨头大一点的话呢，你辗转反侧会梗的，所以婚姻就不容易美满。
刺痛你的。
啊，但是现在不美满的婚姻占的百分比比较高吧？
对，那为什么你知道吗？
对啊，
现在的婚姻很容易结合，
哦，
没有经过思考啊，没有经过真的思考吧？什么？你看现在的那个情人节一样的哈，容易碰火，一碰火，哎，我们就马上结婚了嘛，就这样子，没有经过慎的考虑分析，啊，就这样。
所以在整个的道德教育跟教会的这个教义的教育当中啊，有很多部分呢，我想是现在的人所疏忽的。
对，
他应该把教育跟道德方面要相结合。有的人说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其实这个是完全自己替自己找理由来做解脱的了哈。你像这个福音里面说，天主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是要世人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为什么耶稣要受这么多苦啊？就是为了要让世人犯了过错的人来去得救的。你看在这个耶稣他的传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娼妇说，这个我只要摸到他的这个衣服，他这是一种诚心嘛，啊，就是天主圣神已经在他心里头起了作用了。啊，让他有这股信德的力量在，说我只要能够碰到他的衣角就好了，就
是
哎，他就我的病就会好了，我就得救了，我过去的罪都会消失了。那别人会说你这个烂女人，你不要来碰他，他是耶稣是神圣的。可是耶稣说你不要阻止他，他因为有这个心要改过，后来他也成了耶稣的这个传播耶稣福音的人。
那么，请问刘伯伯，罪有没有大小之分？
罪。没有大小之分，
没有大罪小
罪，对，
就是罪。
在天主里面所看的罪，大罪可以赦免，小罪也可以赦免，所以凡是赦免的就没有大小的分别了。就在你内心的悔改，他为什么一直叫你们悔改悔改呢？那悔改就是你的心里面掏出来啊，我不再做那事情。悔是内心的感觉，我这次不对了。改是行为的改变。我内心里讲，我改了，这没有表现出来，不是改。
那一定要经过告解吗？
是，但是一种方式，给你一条路走。
那如果没有告解，自己诚心悔改也可以。
也可以悔改。真正的讲说，将来算总账的时候，看你的行为的累积。所以我们在今天讲的是圣山嘛，你就第一个要肯定圣山，这是我们宗教里面最奥秘的一个。
对对对。
如果你相信它存在，那么就相信它无所不在。啊，随时就在我们旁边。
老爸曾经说
过，协助我们。
所谓的圣山就是你的良心，你的良心在哪里啊？那圣山在你的良心里面起了多大的一个发酵作用，就看你的良心的强度如何。
可是我没有，如果一个人没有领过，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是知识分子，或者是他读过书，他也会有良心呢？
他一样，对，
一样。所以这个良心也是圣神吗？
也是，我们讲这是良知良能呢。
对啊，
我们在没有入教以前，我们叫它这是你的良知啊。我们在中国儒家思想里面讲致良知，要把你良心发现出来。
对啊，
那这是良知的一种啊，良知良能是我们的本性。
对
啊，这本性从哪里来的？天主来的呀，天性。
即使他没有灵洗，即使他不认识天主教，
他
也
有圣神。因为耶稣哈。吐一口气，跟天主吐一口气，这两个加起来，天主吐一口气，那我们活起来了，有生命了，现在会跳动了，对，那就说我们的第一个生命是天主给我们的， 我们再生的生命是耶稣那口气，两个气加起来，那我们就活了一个新的生命出来了。啊，新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你取得了上天的那个条件了，你可以有机会跟天主在一起了。
嗯，所以即使是不是基督徒，一样天主也是爱他们。
对。所以他讲到天主爱是万民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就他的受造物嘛，这是由
他
所创造出来的呀、
对,
对不对？但是这些人会迷失啊，所以我们把他叫回来，把他叫回来是我们教友的责任。
他是在羊圈外头的羊，
对，
我们把他拉回羊圈、
他还是羊，
他还是羊、耶稣爱所有的羊、他把他拉回来而已，本来是在羊圈外头，在羊圈外面你是不保险的，狼会咬你啊。可是你在羊圈里头就受到了保护。其实我看老爸这个我们也聊了这么久，有点饿了哈。对，你们歇会儿，
菜好了，
我去看看。哎，我们媳妇儿菜做好了没有？
哎，真的，好
好好，
那我先走了。
怎么你先走？
留下来吃饭吗？
做菜就为了你留下来吃饭。
我是来请教问题的。
我今天是托你的口福。
好好好。大家一会儿来吃饭啊，我跟他去把菜饭菜摆一下啊。
你看他又先殷勤了，要学啊，夫妇之间就应该互助互合作，就这样子。
会了啊。
老爸的话。
圣保罗中途说啊，你们要喜乐，要努力追求完美，要接受劝勉，要同心合意，要相亲相爱，这样仁爱跟平安的天主就跟你们同在。今天的主题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圣山在一起，必须先过爱的生活。我们怎么懂得爱给人家，接受天主爱给人家爱，这样天主就跟我们在一起了。